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1年，2022年7月5号，星期二。好，时序到了夏天，那要大考的考完了，要准备已经放假的也放假了。那反正李佳伟已经退休了哈，李佳伟现在是荣誉教授哈，所以他天天呢都跟暑假一样，但是呢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呢仍然是呢李佳伟的时间。好，那长时间呢请了清大生命科学系的教授，那也是科学人杂志的永远的总编辑呢李佳伟呢为大家导读呢科学人杂志。那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呢 Scientific American 的中文版呢第245期，2022年的7月号的封面故事呢很漂亮，封面 故事呢是一个仰望星空的女生。那封面故事呢讲的是呢他们是天文学家，她是女字边的她，顾名思义呢在突出呢女性呢在天文学当中的角色。但是这个封面呢反而会引起一种的好奇，就是说那难道以前在天文学的领域里面女生没有角色吗？不重要吗？当然这期的科学人杂志里面谈的不只是天文学，而是看起来在特别强调呢在科学的领域里面的性别，那女性的角色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情况，科学在有关于科学领域里面的女力。好，那里面呢包括物理学的部分啊等等呢大概呢都做了一些的探讨。那封面故事里面谈到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呢给女孩子们的心底话，当然这个跟女生交心了谈天文学物理学本人不知道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没关系哈，这些包括其他的精彩的内容那待会儿呢都让呢李佳伟李教授呢为大家导读。那在我们线上的清大生命科学系的教授李佳伟李教授。
是的，香龙兄早，各位听众们早安。
好，来我们从封面故事开始，因为你在科学领域里面，你也当过这个，就是说呢，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好，那包括你自己在学校里面教书，在你的领域里面来讲，性别是有很大的落差的，对不对？
看在什么时候，如果是现在，而且是在生命科学领域，我在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院教书，我们有将近一半的教师是女子，我在细胞与分子生物研究所里头超过一半是女性，这是生命科学向来如此了，尤其在植物学里头女性科学家比较突出，是一个明确的事实。但是在这次以科学里头谈到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在这方面过往女性参与的角色确实薄弱很多。待会儿我们可以谈谈吴健雄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他是女性科学家的代表啊。
就是啊，
对，就像居里夫人一样啊，讲到西方人就讲到居里夫人，讲到等中国人就讲到吴健雄啊。
在不久之前我收到一个通知，今年是吴健雄110岁生日，在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盛大的纪念的典礼，跟一系列的活动。那么我也在犹豫，在8月1号我要不要去307参加吴健雄科学营，那么他在两岸华人在世界所有的物理学界他是一个那么杰出重要的科学家，我好想知道现在年轻人知道他的多不多。也因此刚才我想想我今天要谈吴健雄。
好 ,OK, 然后。
好吧，先回顾他的一生。他110年出生，我还去过他出他念书的那个小学，在江苏太仓一个刘贺小学，到那里去看看他的骨灰。
啊，你还特别去看过啊。
吴健雄跟我们有点亲戚关系。
他是
我太太的表嫂。也因此他先生袁家流呢我们就喊他表哥。所以那一次袁家流在大陆突然中风，那么他是某种程度的失智了，我们到大陆去看看他去， 所以有这层关系。也因此从吴建雄科学营在24年前创办的时候就参与的很多，几乎每一届在溪头跟三林溪的科学营我都会参加。
嗯，
但是今年疫情的关系，他们已经铁了心要办了，我还在犹豫我这个老头去不去。
嗯，
那么谈吴建雄好了，就是女性科学家的翘楚，她并不太喜欢人家把她当女性看待，她先生姓袁，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哦，袁教授夫人。
嗯，
他会立刻纠正，我是吴教授。
很好啊，很好啊，很有自主意识跟主体意识。
就是啊，那么他当初到美国去念书，
嗯，
拿的入学许可是密西根大学的，
嗯，
但是他到了加州旧金山，到 Berkeley 参观的时候，就听说密西根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女性是不能从正门走进来的。在那个时刻，你可以想象，女子在学术界的地位其实是偏差的，是低落的。嗯、所以他这一听，他就不去了。那么 Berkeley 教授注意到这位小女子的特殊，立刻也就收了她。
嗯，
但是在她漫长的学术生涯里头，有一半的时间是活在这种被歧视的状态底下。
嗯，
例如那么好的杰出成就，但是她的升等就不是那么的顺利。那么一直到很后头，她的每个月的薪水才被拉到跟男教授一样高。
嗯，
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女性的地位的提升，你知道后来她当了美国物理学会的会长，这是多尊崇的地位。
嗯，
她有拥有无数的女子的第一，但是呢她说不要看这个，她不会喜欢挂上一个女性第一人的这种称号。
嗯，他不喜欢有性别的这样的一个分别，
他不喜欢有性别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把这么一个杰出的女性拿出来让大家想想她。
嗯，
今年是她110岁生日，也是杨振宁的100岁生日。
嗯，
年轻朋友知道她的可能也不多了。
嗯，
流传一个笑话，就是杨振宁有一次在飞机上下飞机，看到一群人在机场似乎在迎接什么人，他以为是迎接的他。嗯啊、后来发现是个歌星。
这个笑话我听过，对。
你听过、啊、
我听过对。
就是嘛，是吧？所以杨振宁今年100岁了。
嗯，
但是科学的齿轮就这样子不停的转动着，物理学天文学的领域里头已经有不少的值得庆贺的女性科学家在里头了。
嗯，
我认得中研院有位朱友花教授，
他
就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天文学家。
嗯，
有一次吴建雄科学营还找来了马宗佩，那也是美国一位重量级的天文学家，他以发现巨大的黑洞而闻名。
嗯，
所以我们有许多的典范可以来谈谈。
嗯，
这是这期科学人的重点内容，听听这些女性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里头的遭遇。当然现在的女子们在科学界所受到的委屈已经不像当年那么的彰显了。
嗯，
不过也有一些科学家们身临其境的来谈自己在学术发展过程里头所碰到的一些困难。
好，
所以吴建雄科学营就设了一个女性杰出女科学家的每年的颁奖，还有新秀科学家，还有博士班的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为了鼓舞更多的女子走入过去大家认为艰深不适合女性的科学。
嗯，好，那我两个问题请教你。一个就是说 你自己在清大教学，你自己也在科学的领域里面工作了这么久，那你自己跟这些所谓的女性的科学家或者从事科学研究的，不管是学生啊教授也好，撇开性别以外，你觉得这些女性在他们的专业领域的表现， 你很的诚实讲，你觉得有什么有什么跟男性不一样的地方吗？
好，一定看得出来。第一个，细心的程度是比一般男教授要明确。不谈科学成就，我光谈谈吐跟演讲。我非常欣赏我认识的几位女性科学家的演讲。女子跟男生本来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的语言的掌握能力在很多男性之上。所以当我认识的几位台湾的女科学家在演讲或者在课堂上用那么漂亮的英语，用清楚的逻辑在演讲的时候，我是深深的着迷。所以这个是在外观的表现上头，我看到的是那样子的杰出的语言的表现能力。在科学研究上头，我注意到他们的细心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在总体的整个的科学研究上面，那为什么女性，你觉得女性她的在性别上面来讲为什么这么的失衡，尤其在尖端的领域里面，就不管是拿诺贝尔奖的，或者是说好比如台湾的中研院的院士，它很明显的是有个性别上的差异。这种的差异到底是文化上面的差异，还是两性之间呢对于科学的研究追求跟成就可能真的就有些不同。就我的就是说，我很担心其实我们是不是不太愿意去承认男女呢在所有的学术研究上面它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异。
这个是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所以从小我自己有三个孙子一个孙女。我当然从旁边看就看出他们的明显的差别嘛。我那小孙女才2岁多，在一年多前她随手抱个娃在身上就试着喂她奶呀、等等之类的，她喜欢穿漂漂亮亮的衣服，这跟她三个哥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事实是一个明确的，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当成所有的女子都是如此，略认的潇洒的跟个男性一样的女性啊。所以这里头有统计上头的追究的可能。男性跟女性本来就是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染色体的差异啊。这期科学里头还特别提这种社会上头的性别跟基因上头的性别，他们去追究把几千个男子跟女子找出十几个特质去分析，后来发觉是有差别，但是交叠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也就是男性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女子也是如此，那么交叠在一起啊，在重复的部分是很高很高，但是差别是明确存在。所以基因上这是不可否认的。再来一个就是社会习惯上头。那么成长过程里头你听到多少长辈跟教师一路的叮咛，女生要怎么样子，男生要怎么样子，这当然也是形塑了他们后来的发展嘛。所以我认为男女之间在各个不同学门上头的差异应该是相当少的。
好，当这一期的这个科学人杂志呢在鼓励了哈，鼓励就是说我们的像我们是臭男生嘛，那我们的另外的一半的性别呢，女生其实以我们读书的经验来讲，比如说你到了女校，你就发现念理工科的跟念文科的他跟男校就倒过来，就是男校的高中生选理工科的就是选文科的比例呢大概就是理工科的可能1/4，可到了女校呢他可能就倒过来， 就是呢理工科的可能是呢选修文科的四分之一。那显然就是说 女生不管是在环境当中的暗示也好，或者还有其他的就是说刚的多重因素也好，女生呢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比她自己的选择的时候呢，那个比例呢她就是有不同。但是不要埋没了自己的天赋，那不管是在天文学物理学各个领域里面有越来越多的女生呢大放异彩，我想这才是呢这期的科学人杂志呢希望呢能够呢去谈到的重点。那我们进广告回头之后呢，我们再聊点呢科学人杂志呢里面的好玩的问题。待会我们呢先从树木聊起好了。那这期的科学人杂志里面呢有两篇呢跟树有关的，那一篇是有关这个亚马逊部落的永续生活，另外一个呢是有一个就是说呢科学人的书斋啊里面谈到了树联网。因为我们通常谈到物联网啊等等，但树联网里面在谈什么呢？谈这本书在讲树木的互惠连结。我们总是相信植物啊这些东西是没有意识的，是没有生命的，但是你看到树木，你观察树木的时候，它们之间似乎有某种我们不了解的语言或者互动的模式，尤其在跨物种的时候，为什么？好，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李佳伟李教授聊，请稍等。好，飞碟模仿飞碟早餐，我是陈家龙。来，今天星期二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科学杂志的单元，长时间呢，请这个清大生命科学系的教授，也是科学杂志的总编辑李佳伟李教授呢，为大家呢导读呢科学人杂志。好，那其实后面的科学人杂志呢，除了它的这些专题文章之外呢，后面还有很多的很棒的专栏，还有时候呢会有一些的书斋，这个是我们比较少谈到的，我多半都是一语带过。大家呢自己在买科学人杂志的时候，其实我读的比较多的反而是后面的这些的部分，因为比较小品，读完的时候呢往往会有一些的比较简单的这些收获。好，那这期的科学人杂志的书斋 Sidebook 他挑的这本书呢叫寻找母树，母亲的母，寻找母树，那树联网的秘密。那英文它是翻译书啊，英文叫做 Finding the Mother Tree Discovering the Wisdom of the Forest。 好，那这个呢这翻译书大块文化出版。那科学人帮他做了书斋呢叫树联网，在探讨呢树木之间的互惠连结，听起来呢有点惊悚啊，好像你在看恐怖片一样。好，那最喜欢树的李佳伟李教授呢在我们的线上。好，我们来聊一下这篇的书斋。
好，谈这个题目是刚才我先谈着香龙
说，
我们谈谈这个话题好吗？
嗯，
这个起因是在上个礼拜五晚上，
嗯，
我终于决定跨出一步过新生活。
没错，
我去看电影去了。
啊，你竟然敢进电影院了？
哎呦，戴着口罩，要求把座位放在第三排的中央。
OK， 周围不可以坐人对不对？
周围不坐人。为什么？因为我受不了侏罗纪世界的诱惑。这么重要的片子，如此的好片子，怎么能不去看呢？
OK， 然后
尤其我会看到一位心仪的女子，她是在侏罗纪公园里头很早就出现的那位曾经在非洲工作的女动物学家。
嗯，
他的经典的谈话在当年就是说，在非洲原野上头那些长颈鹿是顺着风往上逆着风往上吃过去的。如果他先吃了这棵树的叶子，他继续往下坡走的话，下头的树就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情，那些叶子就会越吃越苦，因为树闻到了另外一棵树上头被伤害过的分子，为了防御自己，他就开始做出有毒难吃的分子出来。
真的吗？真的吗？
聪明的动物都是逆着风吃上去的，这个是事实。植物会闻得到味道，植物会发出味道让别的动物闻到，例如他受伤了，它发出味道，让一种胡蜂闻到，那胡蜂就会过来把啃咬它叶子的毛虫给叼走， 那么这一期科学人谈的是另外一个事情，刚才我描述的都是风中空中的植物互动的情况，但是植物的另外一个互动在土壤底下，原野里头你看到一片树林，每棵树干独立的，但是这本书要谈的是土壤底下这些树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的根不只是也许长密了缠在一起，但是事实上它们是分子相通的，也就是土壤里头有很多真菌呢、真菌会分解土壤里头的有机物质，真菌不只是给自己成长所需要的营养，它还把营养灌到树身上去，它可以把营养送给这棵树，它可以从这棵树取得养分，同时它把养分送给另外一棵树去。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森林里头的树干一根根独立，底下也是如此，没有啊，他们在底下开会，他们在底下共餐，他们在底下共饮，然后互相交换讯息。江龙，我危言耸听了吗？没有，我告诉你这是事实啊。
这好像是那种魔戒里面你有看魔戒吗？魔戒里面的素人
就是他们接到的讯息一颗颗的走过来，是不是？所以这是这些年来在植物界里头的我认为最惊悚而且让我兴奋的发展。
这样子连我们要去砍一棵树都会开始有罪恶感了，都会开始有犯罪的感觉，因为它有
砍树有罪恶感，这是必然要有的事情啊。但是没有办法，我们还是这样子做。我有个学生去年在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温室里头，他大胆地占据了那个温室，他把电极接在不同的植物身上，然后接收了这些讯息以后送到瀑布上头的悬空的一个球，那里是一个中央处理器，把它在植物园里头收集的讯号处理了以后，他换了一个方式把它播出，他用鲸鱼在深海低吼的声音播出，也因此你在植物园的一个角落跳舞，你的舞动那些风影响了植物的感受，它用电的方式送出去，最后变成一个舞曲。
然后呢，
下次你到我家来，这个展览结束了，他把这球移到我家的神坛里头去，放在那个地方，我说这几十根电线在我的神坛的不同角落安着，他们就好像接收这些神灵的感受，然后也许我可以透过这个来感受他们的集体意志啊。这是我的外插法的胡言乱语，但是我要讲的是草木并非无情，他们是可以感受这个世界的很多讯号，他不只闻得到味道，他听得到声音呢。有一次我们应该在这个节目里头也提过，科学新闻里头有一个让我开心的不得了的一个文章，是说刚才提过吧，一个叶子被毛虫啃了，它会放出分子来告诉别人说我被啃了，你来把这只讨厌的毛虫给叼走。那么他们就追究是啃了以后受伤的植物的细胞壁破裂的细胞放出来的分子散到空中吗？植物才知道它自己被啃咬了吗？它又没有神经，它怎么知道痛呢？后来他们竟然做了一个实验，把毛虫啃咬叶子的声音给录下来，然后在没有毛虫存在的环境里头播给毛虫，播给叶子听，播给植物听，结果他就开始做出他的分子出来了，他的抵抗以及他警示的分子，所以他听得到声音呐。植物的耳朵在哪里？他怎么听得到毛虫啃咬的声音呢？这里头都是科学里头多精彩的谜题。
不是，我觉得听起来就
你想不想当科学家吗？你想不想当植物学家吗？
我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我只觉得听起来有点惊悚，而且就是说他跟我们对动物的理解， 他就不太就是就像你讲的，就是说那他是如何去辨识声音辨识气味的，
他又没鼻子，是不是？
对啊，
所以
对对
我们晓得嘛、
嗯、
这是分子跟分子之间的作用、
嗯、
气味是个分子、
嗯、
你要感受到它，只要你细胞膜表面上都有能够跟这个分子结合的受气，经常是一个蛋白质、
嗯、
只要一结合它产生电位差，电位差就告诉他有什么讯息进来了。
嗯，好，那这种的就是说他对于我们去理解或者去跟这些的植物，尤其当然一般我们的观念里面会觉得树木，比如看到那些大树，像是这原始森林里面的那种的几千年的大树，如果植物是有某种我们概念上面所谓的灵性，他们是可以传达讯息的，他们其实是一个是彼此之间呢有类似我们的七情六欲的感受的，这个听起来不可思议。那些的老树就更不要讲了。那我们要如何去跟这些植物相处呢？因为在过去我们在处理植物的时候，比如说佛家好了，他会觉得我们应该要吃素，因为素呢是比较不杀生的。可是你这样听起来连素都不行啊。
我也不会因为植物有灵性我就不去吃
你肉也吃啊，
水蜜桃
你肉
也
吃啊，
那这辈子我肉也吃，
对啊，
所以这种生态道德其实是该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去、
嗯、
不必要的时候不必去做那无谓的杂戮、
嗯、
所以你看刚才你不提到了亚马逊河的原始部落里头的情形吗？
对，
有一张多漂亮的照片，是一位原住民身上穿着哎，我觉得蛮潮的衣服，
嗯，
绑着红领巾，
嗯，
头上有那么一根红色的羽毛，他手摸着一棵美洲木棉树，他正跟他心灵交流、
嗯、
他们的族人相信这种树有强大的生命赋予力、
嗯、
他们相信所有的生物跟地理景观是不是都有灵性，彼此息息相关的、
嗯、
所以这是他们并没有智慧也没有实验去证实植物可以闻得到味道听得到声音、
嗯、
但是就对于自然万物的从心底发出来的尊重而演发出这种行为、
嗯、
这种行为你要再去说它合理不合理有没有科学依据，这个好玩但是不必要，但是这种信仰跟、仪式它可以让人的境界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里头，发展出对自然由心底的尊重、
嗯、
这不竟然要从功利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这就是文化的魅力啊。
嗯，
把这样子的仪式告诉大家知道有些人确实是有不一样子的做法的，我觉得是该发扬的。
嗯，好，来，我再进一下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我继续透过电话连线呢，访问了李嘉维李教授。来，我们来聊一下爱迪生。爱迪生的灵感小，所以当我们大概都会，我不知道我自己在生活当中啊，我很喜欢那种在破碎时间里面呢去打个盹的感觉。我觉得除了哪怕是只有个十分钟啊，我醒来之后我都会觉得好像充电充了七八成，然后就会觉得哎，这精神呢就恢复的不错，不见得一定要睡很长。我说白天的时候，但是你不太能理解，就是说它到底对我自己在工作啦各方面呢生活上发生了什么影响。好，那这一篇呢就是说呢，爱迪生的灵感小睡啊，是不是能够呢解读呢这方面的问题？爱迪生的创造力呢跟他的灵感的小碎呢有没有关系？来进广告，回头做继续访问李嘉伟。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陈嘉龙。来，今天星期二的时间，科学人杂志的单元。好，那我还是强烈的呼吁啊，我们的不管是父母亲或者我们的年轻人，特别是在学校里头，我觉得每一个学校，尤其是国高中有固定教室的，其实都应该要有科学人。我相信他对孩子还是会有潜移默化的效果。 在阅读，因为阅读是一种的习惯，像科学人这种的刊物，它需要一点点的时间让你去习惯呢这种素材的阅读。读了之后你读出味道，一般如果三十个人，哪怕只有五个人呢读出了味道，读出了感觉，它都非常的值得。好，那这期的科学人杂志呢，除了刚刚的封面故事之外呢，我们再来聊聊两个比较轻松感，一个是心理学方面的爱迪生的灵感小碎。那美国的这个发明家呢，爱迪生，那故意让自己从睡梦当中惊醒，以其呢能够提升他的创造力。要是故意让自己从梦中惊醒，听起来有点困难。好，那我请到李嘉伟李教授说他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到现代为止才刚刚引起这个领域的人注重的一个现象。
嗯，
也就是过去大家以为我们要熟睡，睡得很熟。
对，
那么睡眠的时候，神经是在修补，神经并没有不活跃，但是它是把很多记忆给巩固化了，去除掉一些不需要的记忆，让脑子长保清新。也就是不睡觉是不行的，睡少了也不好。但是呢，有人把爱迪生的这一个习惯给挖出来认真讨论，后来再发觉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个样子，也有周边也有一些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第一个，他哪睡七八个小时呢？他就睡三四个小时，而且都是短睡。这次放了爱迪生在他实验室里头，就窝在一个小架子上头，头在另外一个架子下头，
对，
他侧着睡，而且明白的讲，他手上还拿个球，睡太熟了，球掉下去，砰砰一声，他就醒过来了。他珍惜的就是在那一个半睡又是不睡的情况底下，他认为在那个时候的创造力是最强的。这是他个人没有学理依据啊，这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得出来的结论。但是当很多人都有这种结论的时候，这就是该认真探讨的一个现象了。那江龙，你刚才说了你也喜欢小睡一下是吗？
对啊，当然啊，我很喜欢，因为我常常一个早上开始呢，就说录音啊、讲话啊、不同的材料啊等等，大概要五六个小时，到下午的十二点多一点，
我这绷得很紧啊。
对，那中间呢，如果说呢有个20分钟的空档，我很快就说睡着，非常快。而且我觉得我能够理解那种呢很快就睡着，一靠上去呢大概一分钟呢就觉得开始睡了，然后时间很短，然后呢可能被叫醒，醒来了之后呢觉得精神很好，晚上不用睡太多，那种的感觉我能理解，但是我只是不知道它的基准是什么。
不知道，
这
个是一个应该值得探讨的事情。创造力竟然会在这样子的组合底下给激发出来，这当然会很多很多的想象。我跟你不一样了，我是一个充分享受睡眠的人。
我晚上也睡啊，我要睡很多啊。
哦，我要睡很多次的意思。每天晚上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半夜尿急了得上厕所，这时候醒过来回到床上的那一刹那，我心中是多么幸福！哎呦，还可以再睡一觉。
我觉得你形容这段很传神啊！我也会啊！虽然很不甘愿的起来要尿尿，因为你那时候已经有尿意了嘛，你不起来你会没有办法继续睡。可是尿完了之后呢，觉得浑身很舒服，然后看看时间呢，觉得距离天亮呢还有个几个小时，可以再继续睡，那个感觉是一种天大的幸福感。
哇，就是，所以你我都有同样的幸福跟快感的泉源。
对呀，对呀，对呀。
这个不足为外人道，半夜起来尿尿睡一觉，竟然重睡一次是生活里头最大的满足啊！我们今天公开讲了，出柜了啊。
好，当这种的我们在。 其实在所有的学习的领域里面都有一种所谓的睡眠学习法，有时候是说呢，你在睡觉前的时候啦，听一些东西啦，听故事啦，听英文片语啦等等，都会说呢这个效果呢特别好。可是不管是睡眠学习法，或者我们现在在谈的就是说呢爱迪生的这种好像是自己的创造力的偏方，这到底是他自己给自己的暗示所产生的暗示性的带有迷信的效果，还是说在真实上面来讲，许多人呢都可以用这种的方式去找到呢自己的创造力，因为这还是需要一些科学的基础啊。虽然他的故事很动人，他在很多的地方动不动就躺下来睡一下，包括呢在美国的总统跟美国总统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是要突然间就躺下来睡一下。那当然他有他这样子的知名度跟条件，一般人是不太可能总统在旁边的时候你就躺在树底下睡觉，不太可能。但是我说在心理学上或者医学上面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一点。
确实如此，我还是认为每个人的差异很大，找出自己最舒服的生活方式，最有创造力的可能，或最佳的记忆跟理解的组合，才是重要的。那么刚才听到的这些案例都只是参考，因为没有那么深的学历来支持我们人类全部就是一种生活模式。这期科学里头有另外一篇呢，讲迷幻药。
对，我真这样问你，
创伤之间的关系是不是？
那
首先忧郁症不是每个人有，但是它越来越普遍是事实。
对，
我好奇你到底吃过迷幻药没有？
我没有。
你没有？
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谈，因为这个东西只要一谈了之后就会有法律问题。只要任何面对麦克风的时候，他只要问有人问你有没有，你一定要说没有，千万不能说
没有。没有，
对，你千万不能说我
教了我。
对，什么时候，不管是任何的一级、二级毒品都一样。当然了，最好是真的没有。不过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科学的议题，这一期的科学杂志的医学单元里面谈到迷幻药治疗呢精神创伤，那里面谈到了摇头丸、快乐丸，那对治疗创伤后压力呢是有疗效的。因为它算是一个科学的报道，我们纯粹从科学领域来讨论这件事情，而不是有任何暗示性说呢让你呢好像有去用这些呢二级毒品的正当性。那他的逻辑是什么？
他还不只是二级毒品，我注意到他们用的实验是一级毒品，所以有很严格的管制在里头，
对，
是吧？
所
以我第一个佩服这些科学家找到了线索之后要去挑战政府很多严格的规定，就像香龙兄你刚所说的，我还没那么认知清楚，不能公开对着麦克风谈，我问你试过迷幻药没有？那下次你跟我喝点酒，你告诉我实情好了。
好，OK，没有问题。
我读的惊悚的部分是，因为这种严重的创伤，不是很多人有经历过的。但是呢，这个创伤的严重程度，大家个人定义不同。小时候听妈妈老是唠叨或者是责备，也许别的小孩听了根本不以为意，但是有些敏感的孩子听了就是觉得这是一辈子的创伤。那我注意到的是后头的忧郁症的治疗上头，因为忧郁症我在学校教书，我就注意到忧郁症的普遍程度已经到了让我吃惊的地步。那么解药在哪里？我问了好多医生等等之类的，大家都不好意思收收头说，其实这个药我们也怀疑有多少效果，因为吃了以后头脑昏昏的，那么期待的是一个真正能够解除掉这些困扰疾病的药物的出现。但后来我就注意到这不简单，因为你读了这篇文章以后就注意到，它不是说你自己有了问题以后吃个迷幻药就好了，不，还得配合旁边很有经验的医生辅导人员在旁边看着，然后顺势发展来把病因给根除掉。而且呢，到底要服用几次，什么样子的剂量，多长的间隔，今天也不知道。是我赞佩这些科学家挑战了禁忌，然后开始认真的找一个解方。
好。 好，当然这是纯粹呢，纯粹科学领域里面的讨论了。许多的药物呢，它都可能会在其他的这些的医学或者精神医学的应用上面呢，会让好像有某种预想之外的效果，就像是阿司匹林，你可能治头痛，但是后来发现，哎，它可能呢对于心肌梗塞啊等等，那似乎呢有一些呢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呢，当然都是医学上面的发现，我们从纯科学的领域里面呢来探讨。好，那这一期的这个科学人杂志里面呢，后面其实还有个单元呢，是鸟跟鸟之间是如何听它的同类唱歌的。我们喜欢听虫鸣鸟叫，那鸟很多个不同的鸟的这个声音呢非常的多样，非常的丰富，可是呢是从人的听觉的角度里面应该有一些是我们听不见的声音，而鸟呢听到鸟跟鸟之间呢在发出声音对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似乎有某种肢体上的愉悦感，那种的愉悦感呢会使他们呢有一些很亲密啦接近的动作，那个声音里面一定传达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讯息。好，这期的科学人杂志里面呢都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好，大家呢可以自己呢去找来看。那科学人杂志呢第一则中文版的七月号，那的他们是天文学家。感谢今天呢线上呢为大家呢导读这一期的科学人的清大生命科学系的教授，也是科学人杂志的总编辑李嘉伟李教授。教授感谢。
谢谢，我们以后再见。